4月20日晚上7点钟，小英给我发了信息：“陈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我们上周四举行的中段考试，我的语文88.5分，数学85分，英语较好96分，体育80分，书写18分，总分397.5分，在班上排第16名，年级排66名。”我马上回信息：“太棒了，小英加油哦！”小英回信：“嗯嗯，我会继续努力的。”然后跟着发了一个可爱的表情。6月20日晚上7点，小英给我发过来一个大大的奖状照片，小英获得了农川县中小学英语听说比赛的3等奖。我马上回信息：“小英太棒了，为你骄傲。”小英回信息：“谢谢陈老师。”几秒钟后又发了一条：“陈老师吃饭了吗？”那天我正在加班，还在办公室，就随手回了一条：“还没呢。”小英秒回：“陈老师，忙完要记得吃饭哦。”我几乎是笑着给小莹回了一个好嘞。6年级学习结束，小莹以优秀的成绩顺利升入初中。教师节那天，小莹给我发信息问候：“9月29日是中秋节，我作为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的代表，在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大会。”小莹在朋友圈看到我在瑞士的状态，发信息祝我在异国他乡中秋节快乐。他说：“陈老师保重身体，事事如愿，工作顺利呀。”那一刻我真的快乐无比。小莹的活菩萨之名是我们团队感愧于她治疗过程中的曲折和顽强背后对她的称谓。而我们2018年开始将怜爱工程复制推广到青海省的时候，第一个失而复得的患儿就是一个小喇嘛。2018年年初，我们在河源实验取得初步成功的基础上，想试着找一个西部省份来复制推广儿童白血病综合控制的公益模式。春节刚过，我和怜爱工程的合作伙伴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的刘振称一起到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调研。该院血液科的曹海霞主任见到我们非常高兴，说：“总算把你们给盼来了，我们青海可太需要你们这些做专业慈善的人来了。”曹主任介绍说，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过去3年间诊断出90名白血病患儿，他让我们猜一下有多少孩子没有继续治疗就直接回家了。郑成猜10个，我猜20个，56个。曹主任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眼眶立马就红了。62%的孩子直接放弃治疗，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过去河源也有过白血病患儿家庭放弃治疗的案例，但是数字远没这么夸张。而自从怜爱工程到了河源，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放弃治疗的情况了。我和郑琛当即决定，怜爱工程第一个复制的西部省份就定在青海省，青海省的第一家试点合作医院就定在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我还拉了一个青海怜爱推动群，开始调研工作，准备经过半年筹备，下半年正式在青海启动怜爱工程公益项目。2018年3月14日18:06，曹主任在群里发出一条求助信息：玉树州一个叫扎西的12岁患儿，2月4日因头晕心悸来住院，一查血常规就发现异常，进一步骨穿检测加免疫分析，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危险程度定为中危。家长得知这个检测结果后，当天就把孩子带回去了。今天孩子的姐姐又跟曹主任打电话，咨询能否继续治疗的事儿，但欲言又止。曹主任说，这个孩子是他说的那个90个孩子之外的，就发生在今年，孩子特别乖巧，让人想着心里很不忍。曹主任说，虽然知道我们还在省直各相关部门和相关医院的调研工作过程中，怜爱工程还没启动，但还是希望我们帮忙救救这个孩子。我当即在群里表态， 这个孩子，我们救。救他的过程也是调研工作的一部分。曹主任表示非常感谢给我们留下了焕儿姐姐的电话。当时正在西宁做调研的恒辉基金会项目经理阿成马上跟焕儿的姐姐通了电话，电话是焕儿姐夫接的，他们说15日上午10点带孩子到医院，阿成跟他约好了见面地点。3月15日上午10点，阿成来到医院跟扎西一行会合。半小时后，阿成在群里发了一张现场照片，一个小孩趴在桌子上，旁边站着一个男人扶着椅背。阿成在群里留言，现在情况比较紧急，孩子特别虚弱，已无法站立，姐姐和姐夫送过来治疗，但是一早孩子的继父跟着赶过来了，继父不同意治疗，站在椅子后面扶着椅背的就是孩子的继父。我们都很愕然，问继父不同意孩子治疗的理由是什么。阿成陆陆续续地在群里向我们报告沟通进展，原来继父听一个当活佛的舅舅的话，说这个孩子不需要继续治疗了，而且家里也没有人照顾他，所以不治了。郑琛自告奋勇地说他认识一个青海活佛朋友，让阿成马上落实是哪个寺庙的哪个活佛说的，我们可以请郑琛的活佛朋友去沟通一下，看看到底那位活佛的原话是怎么说的。阿成随后问到了继父说的那个活佛舅舅的电话号码，郑琛说马上去联系。阿成继续留在医院做继父的工作，详细说明我们怜爱工程项目的内容，让他不要担心，治疗过程中只要预防住感染，家庭基本不需要花多少钱，我们会在医保目录内完全兜底，而且扎西的病只是中危，治疗成功率是非常高的。此外照顾的是我们慈善组织，也可以请志愿者或者护工帮忙，但是继父几乎一句都听不进去，阿成说话时完全不看他，也不搭话，姐姐和姐夫一脸焦急，但是又不敢表态。扎西的脸色已经煞白，曹主任说先让扎西住院马上输点血，继父都不同意。